姐妹祝您平安，感谢神。我今天因为比较早起来，特别的回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说献上感恩。因为今天早上六点多钟醒过来，然后就七点钟就去了那个梅萨港的美城宣道会。真的很感谢神，在这个特别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也要说到今天早上所发生的事情。寄到那边往后，给他们带一个信息，做主门徒。当神感动我要呼召他们，但因为那个教会牧师因为有岗位的变动，要到神学院去，因为那边没有牧师。当我跟他们讲完后，我就一种感动呼召，结果五个。愿意全时间的来服侍主，四个大学刚毕业的在工作的，我会到今天真的是我非常的高兴，而且看到神在这个两三年的疫情过后，更加的让一些愿意来跟随主信主的，愿意在当中来回应这样的一种神的爱。当在今天的时候，我也要报告，我们教会也派出了三位姐妹，当然这次派出去主要是做马大的责任，就是去煮饭啊，煮得非常的好，是个也受到了很多的100多个学生大学生的认可啊，吃得非常好。那么我们在我们信仰的当中，当生命或者与这个信仰相连接的时候，会带来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祝福。当今天我们回到这样的一个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在上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也用这个经文跟大家来分享了，不要忧愁。像人所出现的忧愁这个事情，回到这个经文里面，他的忧愁来自哪里？就是对前面的路你不知道。当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从哪里来，我们都还真的无所谓，反正至少我知道我是从妈妈那边生出来的啊，你至少得找到一个基本的答案，我是从妈妈那边生出来的。但为什么人一出生就哭着来到这个世界啊？有没有人一出生就笑嘻哈的拼命笑笑出来的？有没有？我不知道啊。这做母亲的可能可以，但我你的孩子一出生就是拼命笑着出来的，也要告诉我一下，那我知道一下。人一来到世上，一离开了母腹，就好像仿佛离开了伊甸园一样，一个痛苦就摆在自己的面前了。为何人生是如此的痛苦？到底发生了什么？人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却让孩子一来到就带着哭声而来到当中，但那种哭当然是神也安慰。当孩子一哭的时候，神就给了他一口气，哎，他马上就开始生命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但这样人生最难最难的是，当你知道一直随着时间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走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就举个例子，你现在可能50岁，现在如果给你一个时间轴，或者现在如果让你看看清再过20年后的光景，你突然间发现这个手是这样的，走也走不动的那种样子，忽然间再给你看一个那种情况，好像活的质量并不是太好的时候，你会恐惧，你不知道要继续全面继续是怎么走。但感谢神，就是说实话，当我讲到这些，或许是一种经历，或者是一种真真实实的陪着这些亲人离开世界当中所看到的一个因着有了信仰而带来的一个生命真正的活泼的盼望。正如我的岳母要离开世界之前，他特别劝一个是牧师啊，我是牧师，是他女婿。另外一个是即将要走上传道的女儿，是由她来转过来告诉这个做牧师的女性和跟未来要来服侍主的女儿说，你不要拉着我，让我去。 我现在倒也想过了，神是要透过这件事情上让我再一次来思想什么叫信仰。当在这时候我们要回过来看，说人如果不是经历，如果说人是用一套理论来总结了，那就蛮困难的，因为你总结的那还要不断的来更新。但是这时候耶稣他是到处肉身来到世上，当他爱这些门徒甚至爱他到底的时候，虽然犹大他不愿意悔改甚至出卖耶稣，当犹大出去完后面对这十一个门徒，实际上这时候耶稣完全的明白这十一个门徒他们心里面忧愁，忧愁一是为到自己的父子，为到耶稣他将要受苦，或者他要将去的地方他也不是很清楚到底去哪里，至少是知道一个概念，耶稣要去死了。哦，这个对他们对门徒来讲是很难接受，因为他所信的主怎么能死了，死了那怎么办？紧接着因着这个原因想到自己的前途，哦，这时候他就落进了一种艰难的，而耶稣安慰他们，你们不要忧愁，也就不要忧愁，不要惧怕，不要恐惧。那为何耶稣要这样来安慰他或者来告诉他？因为耶稣实实在在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要将这样的一种天国的真理来告诉他的门徒。那有的牧者或者学者在研究约翰福音从十四章开始的时候，他就说这是耶稣离别的箴言，来告诉他所爱的门徒，也要让这些门徒信得清楚。他告诉他两个问题，你要信神也当信我。弟兄姐妹，实际上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背景在那边的时候，我们觉得哦，你应当信神也当信我，好像很简单很轻松。你知道将这样的一种真理或者要明白要来接受这样的一种想法，唯有那真真实实的耶稣才能够将这样的奥秘将这样的真理来告诉我。而耶稣在这边我上次也讲了，一开始他就用了三个的命令句来命令你们不要忧愁，紧接着命令他你们信神，这个是一个命令句，也当信我，又是一个命令句，用三个命令把人的一切的所有的都焦点集中在耶稣的身上。那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耶稣到底是谁，我们再一次的回来思想耶稣，你为什么要说信神也当信我？当你讲到说信神也当信我的时候，已经把人类所有要寻求的神的这样的神学的问题或者寻找神的问题完全的定格在一个人的身上，也就是道成为肉身的耶稣的身上。当然耶稣他对神的称呼他是很特别的，也唯有耶稣可以用这个字来称，他称神为我的父。这种的称呼只有基督教里面，也唯有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可以这样来称神的，我父。当耶稣要离世的时候，他也要交代清楚他去哪里，那他告诉他们说我的父的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要告诉你们，就早就会告诉你们了。那也就是让这些门徒你不要忧伤，不要为我忧愁，也不要惧怕，我要去这样去父那边。但作为当时的门徒我想是很难理解，虽然说你可以，你耶稣可以说我父我父，但对当时的门徒确实很难理解，他讲的父乃是真真实实的，是那位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神。那当然耶稣在给了两个来交代他去的问题，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来接你。哦，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因为没有任何的宗教会告诉你这个的，而任何的宗教告诉你好好行善吧，你好好做事，不忍他没办法，没有任何的一个宗教的教主他可以告诉你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没有任何答案。因为无论是宗教还是哲学所带来的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种人在寻找神或者人渴望去明白神，唯有神成为了人来告诉我们。那今天我们要讲到说谈经论道， 那么因为我们不是说啊，我们拿一些东西来研究，然后说哦他是神，乃是神他自己告诉我们他就是神，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告诉我们。当我们讲到说谈经论道，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这本圣经到底是什么，是人写的一本书呢，还是一个神给我们的话语，这个要很重要的。如果你认为说这本圣经是人写的，那可能对你来讲你不会太看重这本圣经。但刚才有两个姐妹已经私下透过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告诉我，待会她有两本圣经，我也待会特别要将这宝贵的圣经来送给你。那么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这个圣经的所有的一切的信息乃是神给我们这些人所当明白的。那透过圣经来教训我们，来督促我们，使我们归正，归正是归回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创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正路里面，甚至要教导我们来学习，使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有个门明确的方向。但这边因为大家都懂英语，那我特别也想你们可以用手机拍，如果你记不住那么快的话，因为我觉得说英就是从英文这个角度来讲，当然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我觉得是用个很简单的，我所看到的我是非常认可的。他说 Bible， 那么五个字呢就代表五个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词。那么 B 第一个 B 是 best， 第二个是 information， 第三个 B 是 before， 第四个 L 是 living， 然后 earth。 哎，他说什么？为这本圣经是什么呢？就是当这是最好的一个信息，人要离开世界之前，你当明白要知道的信息。哎，我觉得这种解释非常好。如果我们既然是人，我们一定会离开这个世界。有没有人反对？如果你反对，你即使说我是不会离开世界的，我永远长存。那么在这个时候，人要离开世界，你要明白你为什么会离开世界，而且这告诉说你离开世界之前是你最好的一个 information。当这个整个 information 或者这个 instruction 都可以。当你拿了给你一款新款的手机的时候，或者一款新款的什么东西，或者或者你买了一部贼好的车，小王子在这边吗？举个手，他刚买了一部很好的车，待会愿意看的去看一看他的车，而且他那个是跟创世纪有关系的。是啊。对呀、啊，他就是买那个名字，为了那个名字，他愿意花上了一点钱，但这也感恩，因为请神的纪念。但我们明白这是一个祝福。但待会去看车的时候，你要换一下鞋子上去啊。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整个我们的信仰，或者这本圣经给我们人生指来了一个方向。我们将更多的去在当中渴慕，透过这句话，特别有的人笨就笨在哪里了？这本圣经没有读过一遍，他就否认圣经，说哦，你的神是怎么样的？是西方的，你的神是西方的神，因为他用他自己的神来衡量我的神是东方的，我的神是什么土地神，什么神，什么神。神不是住在这样的地方，那不是神。神不住在人所造的这样的一种空间里面。神之所以神，他是造我们的神，这就很重要的。当然在约翰福音的五章38-39节这边提醒我们，你们当时的耶稣来对那些法利赛人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告诉他们说，你们并没有神的道在你的心里面，因为他所差来的，也就指向了耶稣，你们都不信。然后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也就是耶稣把这本圣，当然不是这本，是讲整个旧约里面所神已经默示给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整个旧约的这个圣经，就是指向你，也就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那耶稣这样讲，已经把这个圣经已经给他联系在一起了。那我们今天讲谈这个 讲到这个谈经论道的时候，我们就要尊重于这本圣经，我们相信或者我们承认这本圣经是神所启示的，那它就必须是无误的，对不对？如果它是有误的，那就不是神了。那有很多的人为了推翻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神，就千方百计去在这个圣经里面找到来证明神是错误的，来推翻。当这个最有名的是有一个这个考古学家，他觉得他一定要透过这个圣经来知道了那个以色列或者道当中的这样一些地方来考古，只要他能够用考古来推翻圣经所描述的地方是假的，他就可以把圣经给推翻掉了。但后来最后他不但不透过这个考古去研究，没有把圣经推翻，反而他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布道家。当他研究完后，他不得不承认这本圣经实在的是无误的，是神所漠视的。当我们讲到谈经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论道，讲论道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华人是，我这样讲应该也是可以这样讲的，我觉得华人是相当有文化的。我本来刚想用罪字，后来就是不好意思，因为当时很有文化的，我们整个华人文化的那种文化的功底，而且整个文化当中的有神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就像前几天那个佳音姐妹回到中国，她给我当时她给我发给她长兵，你能不能把那个绳子再发个给我？你上次把那个绳子一转，就把那个爱字一转转转转九十度，就看到是绳子的，你能不能发给我？我就赶快又去拿出来发给他。他发过去，然后给那些他的那些亲朋好友或者年纪大的，或者那些认为说没有不愿意来明白神的事情的，给他看，真的爱里面真的是神真的蛮神的。那讲到神或者讲到这个圣经，像我们从翻译圣经的角度来讲，从这个翻译圣经来讲，中国就是我们的华文嘛，或者中文所表达出来的那个文化的底蕴是最深的。举个例子吧，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也只有中国能够那么准确的把道这个字翻译的那么准确的。那有的时候我告诉你，特别是这边无论是 Tony 啊，或者 Andy 啊，或者是 Jay 啊，你们来这边求学，你要很自豪，因为我们是有文化的。OK， 有时也要跟这些西人讲点我们的文化的底蕴，告诉他什么是好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放在一起就是好的。好是因为神说一男一女放在一起配着就好的，你跟他讲这样，都让他赞叹不已他就是怎么这么奥秘？对，我们的文化就这么奥秘，里面隐藏了太多太多的神学的东西，或者神的这些氛围。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就是约翰福音，当约翰福音一开始，他是要来对耶稣是谁这个来介绍的清清楚楚的，他直接地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样的一种定论是只有圣经，也只有他来启示我们。当然在希腊文当中，道这个字就是 logos， 那当这时候呢，我们中文就直接把它翻译成道，把它翻译成道。这个道，道义，道德，道路，真理，规律，一切都描述在一个道字里面。当我不知道为什么英文把它翻译成 logics， 但念快一点好像会是一种逻辑的概念，因为逻辑本身可以有逻辑来思想，它就有规律的，它就有规律的。当然你无论是不是说地质学，对吧？ geology， logic， logic。当然我这个英语就比较不好，我一念到 logic 我就想到我的老子，真的真的不懂为什么，我这个普通话不是普通话也不好，英文也不好，我一读到 logic 我就特别的想念，我们中国有圣人老子。当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明白道这个事情，从创世纪的解读整本圣经，第一整本圣经的第一句话就提出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在英文版本翻译这个道的时候呢，他就按照这个来翻译了，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说有光就有光，那 word 就出来了。应该说他的太初语 was word， word 是吧，他的 word 话。那实际上从我们中文的圣经来理解，这边呢已经三位一体的神都在这边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怎么样的，然后神说，神的灵，你看三位一体的。实际上从第一句话已经将这样的奥秘已经向我们揭示了。但这可能又是跟红平弟兄有一个补充，因为他对神这个概念还有点混沌，实际上从一开始这边就告诉我们了。好，那我们再来回到我刚才有一种讲到老子，像老子的道德经，如果人没有，像我不得不要承认的，在这里我今天再次讲，老子真的很厉害，不是讲我啊，那个老子，因为有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啊，老子很厉害是讲自己，那我讲的老子是那个老子，当然是姓李的，对吧？还是蛮厉害的，蛮厉害的。作为人在这个当中，能够将一个神的或者将一个道用的这么淋漓尽致的，也只有老子。他真的是厉害，他说道是可道，但非常道，你好像又可以说明白，又好像又说不明白的，你想去弄明他或者讲清楚他，明可明又非常明，他很奇妙，很奇妙的，而且他是从好像是没有的，但是呢他又明天地之始，他又好像是有的，哎呦，名为万物之母，这个道又好像是有，又好像是母没有的，又好像可以说明白，又说不明白，想去说明白的时候，他又说不明白。哇，太奥秘了！那实在要理解老子的那种思想。当然，因为也不是老子自己想出来的。为什么？人是被神所造的，特别是在以前的时候，或者所有的当中，在人是跟神是很越就是更亲更近的。随着我们这个什么唯物主义论啊，或者说这种无神论开始，越来越多人才越来越远离背离神的。那老子在《道德经》一开始就讲到道的奥秘，当然在25章他继续的来说啊，他说有物是混成先天一地，就在先天跟地被造之前有一个物是混成的。他也说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当然，他假如我是如果要是定义它了，我不知道它名什么，就算非常勉强、非常的勉强要说出它的名，我只能说它是道，我就只能说它是道。那道人你要说把道说出去，我又说不清楚，他就只能说大。哦，奇妙，太奇妙，他只能说是大。因为他紧接着就开始来论述，故大天大，地大，人也大。而且人法一天，地法一天，天法一道，道法自然。当然这边自然不是我们现在读的自然，不要把老子那么高深的理论立即想到自然就是这个自然，他讲的自然不是你讲的自然，你的自然不是他的自然，这是个非常高深的。当然你说为什么说我说在我们的华文文化里面，老子像作为道德经或者老子他所讲的，他是一个人生对一个造物主的这样的一种寻求也好，或者说奥秘的寻求。像那个老子他所描述出来的这个道家，他不是一个宗教的问题，但后人因为把它加进，其实真的有点把我们的老子的这么厉害的东西做小的，他真的不是这样开创的宗教，他是带这种宗教跟哲学一起在寻求的，因为他是讲的最高深的。因为我不得不说，在来论述或者说没有很明白整本圣经的启示里面，作为人类当中，老子真的是老子，真是老子。那我们就要在圣经里面，上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的，或许当时的已经有了这个旧约里面创世纪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或许他读到这样的东西还是不明白。这边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什么？空，是空虚混沌的。你看，它是有物混成，好像模模糊糊，也 也说不清楚，想讲清楚也讲不清楚，见识人没办法讲清楚，那怎么办？只有神的启示，只有神的启示来告诉我们，神他乃是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既然是被他造的，那我们就没办法明白神造我们之前是怎么样的，除非他告诉我们。这时候我们将会拉回到一个时间轴里面来了。那么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为什么这么啰嗦？你就直接说道就是神就好了吧，我就信。No, 不是这样，要告诉我们说，太初也就在时间，一切被造以先，神就存在，这个是很重要的。也就是任何人间的宗教的那个教主，或者说他自称为那个教主称为神的，他都是被造的。那什么叫宗教？宗教就是人去找神，人就造了神，听什么呀？人去找神，人就造了神。什么叫基督教信仰？这本圣经是神造了人，神来找人，是这种概念，这就是本质的区别。那么这边也告诉我们说，而且他告诉这个神要给我们个定义，而不是说哦他很厉害，不是那样的一种定义。他讲到时间造，就是一切被造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就是所有你能够指得出来是被造的都是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这边为什么要对这个道来讲的这么清楚？这边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了。因为我们知道道成为肉身嘛，道成为肉身，那耶稣是谁？他就是神。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当这样的一种告诉或者这样的一种论述，或者使徒约翰他圣灵启示他写下来了，但是这个是神来启示的，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是父怀中的独生子，也就是耶稣，将这样的一种神的事情来向我们来显明或者来表明出来。那么讲到这个，讲到道就是神之后，我们要道就是神，紧接着跟我们最有关系的，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就告诉我们了，道成为了肉身，乃是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是怎么个情况？是在我们的中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当这时候的这些在当时见过耶稣的，他不得不在这边加上这一切来做个见证，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为肉身，对我们整个活在这个世上的，或者这些因着犯罪而离开神的人，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福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当耶稣来到世上，他也要不断的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他从哪里来，免得大家认为说，哦，他就是生出来的，从玛利亚那边生出来的。耶稣为什么说除了从天降下的，人就在天的人子？你们觉得很奇怪，耶稣说他就已经从天降下了，现在又在天，到底在哪里？到底他在哪里？他是在地还是在天？他说他降下了又在天。你会看到这神是无所不在的，他跟我们所理解的空间是绝然没办法用我们的空间来限制，也没办法用我们的空间来想象耶稣的，他要突破人的思维的底线，在神的面前来思考。那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生过天，再一次的告诉想要讲天上的事，唯有神道成为肉身的人子来告诉你，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你，除了耶稣可以告诉你，这个绝对不绝对，这叫绝对。为什么绝对？因为它是真理，只有他告诉你。那为什么说我们要信仰，要信绝对的信仰？有的人就是这样，他说这个圣经这讲的太绝对了，他不用那么绝对我都可以接受。不绝对的你都要信，我只能说，要么你笨，要么你就坏，对不对？这么绝对的你不信，真理它必须是绝对。那耶稣说他是从天降下的，然后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八节再一次来讲，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他降下来， 不要按，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由人子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他乃是要成就差他来的父的旨意。那这个就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信仰当中要去知道，耶稣乃是神成为了人，也就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了世上。那在我的信仰，我们明白这时候，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所信的这样的一个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再更多的明白，也就是耶稣在这时候要教导他的门徒，要清楚的说，你们信神怎么样，也应当信我。这个是非常奥秘的事情的，也只有耶稣显然这个你当信神也当信我，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耶稣没必要这样来跟他的门徒说。信仰的核心你找到了，就是人子耶稣他降世为人，他来到世上，他就是神来到世上。那么我们讲到人子耶稣来到世上，那你一定会问，到底他为什么来，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是有目的论的嘛。那你来，那耶稣也要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来，也只有耶稣告诉我们他来的目的。那圣经不断的在当中来告诉，耶稣也亲自说，我来我来我来干什么的。约翰福音的5章24节也再次的来，当时耶稣来教导身边的那些人的时候，他再一次的语重心长的跟他讲，而且用尖锐的肯定的来告诉他，这就是真理的表述。当那神成了人来到世上的耶稣，他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的时候，这说句实话已经意味着有耳可听的应当听，这是神要给你的信息，这是神要让你知道的。如果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也就听我耶稣告诉你的，又信差我来者的，就能有生，将一个人的生命完全的转折在你信耶稣，你听从耶稣，你就有永生。什么叫永生？已经出现了。在这时候，因为人是不被定罪，如果在罪里面，他罪的情况就是死，那也因着信，这些人可以出死入生，出死入生。而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所应许我们的是什么，最宝贵的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往往是很不在乎这一点的。甚至以前我跟念在聊天的时候，他也讲过，虽然他可能信主了可能7、8年或者10年后，才慢慢的接受，哇，原来最重要的是这个部分。而我们以前不是的，但从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个人祷告，你就大概知道你的信仰走到了什么阶段。我不知道这样讲对弟兄姐妹是不是有点帮助。从你祷告知道你就跟神，你认识的神高度在哪里。你如果说神哪里，你当然我不说你目前的是要你不要祷告，你是可以祷告的，好吗？当你永远的祷告都是那个最高最高的阶段，就是祷告你所肉身所需要的，你活在这个世上所需要的，那说句实话，你个人的信仰还是没碰到神的，或者你知道但是你还是不知道。真正的要知道这个道，知道这个神，知道耶稣，那他说他来的目的，也就是在亚福音的10章10节，这个告诉我们说，耶稣自己亲自在这说，我来的时候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不但是一个得的生命，一个重生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乃是承受永生的，承受永生的。这是耶稣在圣经里面清楚的告诉。那讲到他来是要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因为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的绝迹就是死。死从哪里来？死是因为人得罪了神，离开了神，不敬畏神，这样开始落进了一种神的咒诅或者神的刑罚、神的审判里面的。那耶稣来了，他来救我们。那救了，紧接着耶稣还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对去这个问题很模糊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奇怪，不信主的人他也说哦天堂走好，我也不知道你讲的天堂是，你怎么知道他就去天堂了？ 哎，这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真的。你看到一些朋友圈里面，或者他的父母亲或者你看他就是天堂走好，天堂走好，而且他也知道天堂是没有眼泪的，不懂他也可能是读了圣经或者有听过这样的福音，他可以这样讲。耶稣说我去这个事情，因为看来有几个事情一定要明白的。如果举个例子，我是在跟你讲说，不是说大家都很爱我，我是在转身跟你讲，我昨天去做了一个 CT， 医生告诉我说我还停过两天，然后我今天讲完道就说啊，弟兄姐妹拜拜，我要去了。我想弟兄姐妹，如果你爱我的话，你会我哭得半死的。哎呀，怎么可以啊？你是个好人啊，怎么命这么短啊？对吧？没有好好享受啊。就像有一次那个我们的那个阿华弟兄55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跟燕燕还有慧芳几个人去到阿华的家，去跟那个阿燕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来把阿燕的把阿华的这次礼拜来怎么来办。后来呢，来了我的老乡，又是阿华的很好的朋友，哇，他一句话就哭起来了。哎呀，阿华你真苦啊，这都没享受到，就这辛辛苦苦的就离开世界，而且你那么辛苦的挣的钱一点都还没吃到，没花到就走了。就这种情况，像人我告诉你，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在那样的一个 moment。当在我们信仰的当中，耶稣最重要的，他不说我来，他还要告诉我去。他的来跟我没有关系，他的去还是跟我没有关系。这样的一来一去，就解决了我们整个人生的盼望。那这时候，耶稣他讲到去的时候，他也对那些法利赛人在亚福音的第七章已经讲了。耶稣对那些人说：“还有不多的时候，我要与你们同在。以后你们是找我，又找不到我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也就是告诉我要回去的地方，乃是回到父那边，乃是回到神那边。当时他们没有太明白，甚至他的门徒也没去问到底你要去哪里，没有问。那既然没有问到了，约翰福音的最后一次，耶稣知道他离世的时间近了，也就是他离世去哪里，叫归父，要回到神的那个时间近了。这时候的耶稣因着更加的看到这些人仍然很软弱，仍然不能明白或者不能接受他所传讲的天父的福音，开始忧愁了。如果说耶稣讲清楚，耶稣讲得清楚不清楚，非常的清楚，但是人没有办法就明白耶稣所说的，但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那耶稣才会说，我跟你讲地上的事你尚且不知，何况是天上的呢？这个很确实是这样的。那面对这个时候，到了13章33节的时候，因为当犹大出去之后，耶稣转过来对这些可爱的，他所爱的十一个门徒再次来说，这时候耶稣已经称他们小子，或者称他孩子，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这已经就是进入到离别的这样一个证言了。但后来你们要找我，你也找不到我，这话我已经跟犹太人说过，我现在再跟你说，也就是我以前说的时候你也在场，你们觉得是没问题。有的时候你知道在待查经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问题吗？我们待查经说，哎，你们有没有问题啊？都没问题，说没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了。有的时候你待查经的时候呢，有的人呢他问很多的问题，哇，真的他问了很多问题，那真的是没问题。后来他就神就开他的心，开他的眼，让他明白真正的神的这样的一种恩典。那在待查经的时候，有的时候门徒，耶稣跟这些人说，门徒没有问，并不表示他没有问题。那这时候耶稣再次重复这句话，让他们回想，我先讲过这个，你明白吗？那他再次告诉他，我这时候一在这个场合一告诉他的时候，引起了彼得非常大的忧愁或者难受，立即问主啊，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当耶稣告诉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后来要去，讲得很清楚了。但是这时候彼得他不是考虑去的问题了，他觉得耶稣要真的要去死，真的会死的，被出卖所讲的那些东西。因此这个时候彼得迫不及待的想了解的，你去哪？你告诉我你去哪？那这个时候的彼得面对这样的时候，耶稣也告诉他， 当这个时候再回过来看这十一个门徒的时候，耶稣才告诉他，我去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弟兄姐妹，这句话你知道有多宝贝吗？是耶稣说的，他说他去是为你预备地方，而且他说我落去了，我为你预备的地方怎么样，我还要回来，回来干嘛？接我们与他同在。那刚才在练诗歌的时候，你把这个场景放进去，你就明白那个回家是何等的隆重的时刻。我要回家，因为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要回家了，他要回到父的家，他不但要回到父的家，他还要在那边来为我们预备地方，而且他预备的地方，他还要来再接我们，与他永永远远同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天堂，对吧？好，那这时候我们要进去里面来思想了。首先我们要来看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因为我们人犯罪，我们是永远的与神隔离的，是隔绝的，我们是没有办法与神同在的。什么是天堂？是有爱的天堂，有爱的地方是天堂，还有神与我们同在的那才叫天堂。那人犯罪没有办法，那神要为我们预备什么？首先预备救恩。那当主耶稣说我去为你预备地方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了他去的那个地方跟我们是有关系的，跟我们是有益的。那个他讲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在哪里？在十字架上，他在这边预备的让我们可以回家的一个必备的条件。也就是刚才刘健在祷告的当中的所给我们，但我也为我们一起祷告的当中的，因为我们这些人本来因为离开神，我们的绝境就是死。然而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的缘故，或者神爱我们，他特别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来，是要成就这个救恩。那主耶稣第一是按照天父上帝的旨意来为我们预备，在十字架上预备。那讲到第二个说，那耶稣他讲话，他既然就用两句话来讲，这两个地方是有区别的。我去也是为你预备地方，紧接又再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这个地方是要为我们这些跟成为神的儿女要与他永永远远同在的地方。这地方在哪里？在哪里？在上面，对吧？在天堂，在心里面，因为有神的地方就是天堂，对不对？那你现在心里面有没有神？有啊，对不对？像我们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非常明白，因为第一个预备已经预备了我们与神。圣灵神和耶稣升天之后，也差派圣灵要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在地如在天堂，那为什么很多人会在地上的时候因着这个信仰而带来了一个喜乐？因为这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那主耶稣讲到的是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紧接着我落去是为你们预备，我落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必要再来。讲到这个再来这个事情，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我有个人就会想说啊，耶稣基督为我预备地方，预备2000多年，这个工程蛮大的。甚至有的异端，特别来自于韩国的，常常会做梦，不知道他那些牧师怎么老做梦啊，梦见说哦，他离开世界了，然后就飘飘飘飘到天堂上去了。结果一看，这个他的房子特别小啊，都是毛坯房，然后就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一悔改认罪，神说啊，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回去地上去传讲福音，他的光棍又回到地上来了，来传讲福音，来挣大点，在天堂的房子弄大点，不懂这样的也很多人信的。当你看到说有的牧师说，或者有的这种教主，或者有的怎么样说，他已经去到天堂啊，然后耶稣又把他派回来的。我原则上100%告诉你，听都不要听，看都不要看。我首先给你定义，那就是异端。首先就给他定义异端，
什么需要他做？
更你不要说哦，他的房子太小而回来，说让他再回来，因为他有很多的亏欠。你看，不如果不亏欠，他在天上的地方就很大。人实际上用人的方法去理解天堂的事，弄得真的是不孝不得的，会弄得不孝不得。那在我们信仰的当中，要知道神所预备的地方，当然他讲说我预备好了，我就要来接你。实际上，天堂或者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早就开始也预备好了，那为什么他还没接我？为什么？因为神仍然爱世上的人，爱他们到底，盼望更多的人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预备的救恩，更多的人可以与神永永远远的同在。当我讲到这边的时候，这边有没有还没信主的？你举个手给我。你还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人，你诚诚实实，这没问题的，因为在你就举个手说，我现在还没有打算信耶稣基督，你举个手。一个，谢谢你，接受两个、三个，还有吗？我再数一下，我眼睛睁大了，几高点的？一，几高？这个几高没事的，一二三，这么少？四五哦 ，OK， 好，神给你的礼金吧。你知道多大的恩典在这边吗？神早就预备好地方，耶稣早就配合了，他给你时间，也给你时间，也给你时间。因为神不厌一等成人，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是神再次给你爱的时候，也是神再次怜悯的时候。我盼望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带着这样的一种，特别我们这些领受了主的福音，也知道我们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而且知道确信耶稣基督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他必要来再接我们，与他永永远的同在。像问题是我们身边还有多少人没听到福音？如果弟兄姐妹或者有弟兄，我鼓励弟兄，如果你有时间的时候，你尽量参加一次姐妹祷告会。当然你不要露脸，不要吓到姐妹，因为我怕你不穿裙子进去。你就待在那个姐妹祷告群里面，你告诉姐妹说，我比如说到台上弟兄就要进来了，你说我是台上弟兄，你不开声，但是你不要说那边摸椅，你就安静的听姐妹的祷告，你去听，那是为了天国的祷告。我每一次实际上在整个疫情里面对我生命影响最大的，我可以这么说，比神学都有装备更大的一个装备，就是姐妹们的祷告，真的是那种在这样的神的国度里面，为道失散的灵魂的火热的流泪的不停的祷告，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神所喜悦的。若盼望在新的一年，或者在进入到35年之后，我们这个教会若是神还没有来，主耶稣基督还没再来，我们可以为主多做一点。我们信仰真的是，你看看你左右所做的，哪个是你为到国度的原因把他今天再到这边来的？有吗？有，就在我们这边。如果你不信，你往还没看上你就看到。因为信仰是何等的宝贝，特别是我们领受的这个天恩，尝到的过这个天恩，我们要告诉别人。像今天我因为寄到美宣里面去，我们叫美宣是它叫美城华人宣道会是这样的，是叫美宣。我们教会很好，挺圣宣很大的。我们教会真的是教会很小，名很大的，叫圣宣。那我进那边的时候，我就因为在那边嘛，第一次去讲道，因为我们小地方去大教会讲道，真的心里面打仗心惊，那么就是把自己的信仰的历程给他们解剖。我是怎么软弱的，我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跟他们讲，哇，结果他们很喜欢听这样的讲道。然后呼召他们的时候，他觉得说这个呼召他要请时间来服侍的。因为我告诉他，当你觉得你没有传福音的动力在哪里，弟兄姐妹，你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会传福音吗？有没有人知道？因为你觉得你不够好。 对不对？等你好了再说，我告诉你一辈子都没机会。你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这是绝对的。你得知广丰恩荫之心，既然你得到这么宝贝的，你赶快去传，你赶快去传，告诉他以前我俩公婆是怎么打架的，怎么骂的，怎么搞的，而现在我不搞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主受了一家之主，慢慢的，我现在偶尔也还搞两下啊，也可以跑啊。你不要说我都不搞了，那谁刚又撒谎了，对不对？昨天都还刚搞，教会刚搞，是没搞，结果一上去就搞到死了。你明白吗？是啊，为什么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魔鬼撒旦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有力量的，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不敢传福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真的去传福音的话，这个教会早就做不下去了，早就要关门了。为什么？无论你身边有多少人的信徒，你告诉过他你是基督徒吗？你告诉他我以前是怎么样的人，然后神就是在爱我，我甚至到现在都是一个让你服不上逼的，好像这样的，到神能爱我到底？为什么？因为我不离不弃，我知道神是宝贝的。所以这就要讲到一个事情，如果你要觉得说等你装备的很好你才去传福音，错。神呼召你，你领受了这个恩典，你就告诉别人，这个是姐妹做的最好的。一看到哪里有 on sale 有好东西，都是一买了立即就微信出去啊，这个鞋子又降价75%，然后又买这啊买很多，要有这样的想法。首先看到自己是不配的，好吗？请你们记住，看到自己不配好吗？你就敢传福音，为什么？你传的特别踏实。但有的时候也受伤很大，因为你告诉他我以前是这样的，说啊以前怎么是这样的，问你这么坏的，结果他不信的，拉倒吧，他不信不是你的问题，你别说哦他都不信了，我这样讲话吓到了，这是他的问题。 OK， 神会用特别的时间把他带回来，神要让我们去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就是我不配的，蒙了神的恩典。恩典是什么？不配的人所能受。实际上我这几年我在想一个问题，实际上我有个事情没有跟弟兄姐妹讲得很清楚的，我说句实话，因为我怕你们承受不了，我没告诉你。在我看完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你刚信主的时候为什么传福音那么热情？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不上当，没有攻击你，还来不及攻击你，你就咔快就传了，就传了。结果你像信徒三年五年的，三年五年，牧师讲道又讲得不好，那个又做得不好，那个你就你唯一有长进就是知道谁讲得不好，哪个查出是查得不准确的，你就只有这种能力，你特别厉害，还眼睛贼亮贼亮的。但这不是不好 ，OK， 这不是不好。但是最大的问题，现在传福音真的传不出去是什么？因为我们被魔鬼撒旦给捆绑起来的，捆起来，断手断脚。你当想传福音的时候，撒旦魔鬼就拿出圣灵的话语照着你，哟，你都这样你还敢传吗？你自己都这样，你要等你自己像不像样你再去传吗？错在哪里知道吗？错在哪里？你不知道这个福音是恩典吗？如果你不承认这个福音是恩典的话，你永远传不了这个恩典的福音。弟兄姐妹，我说句实话，我要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去传福音，活真活实的摆在人的面前，告诉他像我这么样的坏蛋，像我这样的人，神都爱我到底，他为我死。你说好像不对，是吧？我怎么这样？我这样做不是不好的见证，我应该等我很好啊。这是我以前在读神学的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很吊诡的事情。我没去读神学的时候，我觉得我贼好的，我知道，我想就会觉得我是那样的贼好的。好吧，这别人还说一句话，我就可以给他答案了，我就想的是天花乱坠啊，怎么讲啊，怎么就是知道天上的鬼知道，地上也知道，什么都知道，话还特别多，话真的特别多。我现在跟朋友们在一起，我话比较少很多。以前我基本上都是抢着话说，根本就轮不到我说话。但 当这个我现在上讲台，你说你现在一样，那我完全不一样。现在讲台讲，当然你说的我也越说两句，当然那是查经的问题。我什么时候被神的光闪到或者照到？这是我毕业的时候，吓到了，吓到了，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当你发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东西都不行的时候，神就要在你的手上成就，很奇妙的。你是怎么可能是这样式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承认自己的软弱，神要高举你；当你承认你无能，神要加力量给你。阿门。你承认吗？真的，真的，这是我告诉你是真的。如果靠你自己的两把刷子刀，我就把人刷的半死。当真的自己没能力的时候，你就仗着口径的不思主，你就大胆充满能力。当我每一次在预备讲章的时候，虽然我这样跟你说，跟弟兄姐妹说，虽然预备讲章是最危险的，因为他要碰紧跟神去求，要明白，你越去求，越去靠近神的，神的光就越亮，神的光越亮的时候，你的罪就显得越来越多。那为什么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如果你信主十年的时候，有一天你突然就会在神的面前跪下来流泪悔改的时候，那就是光，光照着你。你说啊、哦，我以前信主的那次你哭过了 ，no， 那种哭还没有这个时候彻底的哭。为什么？那是你认的罪都还不够深的。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当你去读经、祷告、去寻求的时候，特别是你一个人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那种在神的面前被释放的那种蒙恩得救的喜悦，是非常让你说，那就感觉天开了，你一切的东西在神的面前赤裸敞开，别要再躲躲藏藏的，跟神说神啊，真的，我就这样的。但我知道你仍然爱我吧，我就不离不弃，我更加的看到这个得救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贝，我就去传那所有得救的恩典是谁？是耶稣基督，好吗？我盼望接下来的这个教会每一个人都是成为传福音的精兵，特别文通，手上的资料可多了，他整个的瀑布这边可能认识他的最少3000人，最少，可是我现在要好好的来搓搓他，搓这个弟兄，把搓到把那些人都带了，大家信不信主不是你的问题 ，OK， 好吗？要有压力，他信不信主不是你的问题，但你不带不带来是你的问题了，对不对？还有冯家的弟兄，整个不你要想说家冯叔叔，哇，那真的名气可大了。根本就这个市长登登陆你那里，市长没多少人叫得出名字，也长冯叔，这边的华人70%知道冯叔是李叔啊，我们的李立言，我们这边有很多知名人士的，真的名气可大了。你要是说寄封信寄，知道你要高货，你就写高叔，不要写地址，我告诉你，高文通收得到的，而且他不用地址都收得到的，这个有没有名人？当然是名人了，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世上曝光越多，我们的坏被人家说坏的地方也会越多的，你明白吗？明白的是吧？怕吗？不要怕，不要怕。不要说，我认识太多，我不敢告诉人我是基督徒，我的性格又不好，我又不好，到时候我赶不到收你的钱，收钱没关系。为主的缘故打工，为主的名义收钱，保罗也知道，他不说哦，就我拿去，我是死徒，算了就不收钱了，我是死徒，没有这样的死。那在这时候，我盼望每个弟兄姐妹，今天我不知道你认识多少人，你说我才认识10个就够你传了 ，OK， 我不要讲的那3位弟兄，你发现哦，那我们弟兄最大的亏欠是什么？我们想做好一点，就我们越做越感觉的不对劲。特别是姐妹又不断的成长，弟兄老是拉后腿，那我们也不敢传。我盼望今天，不管是我们请以后弟兄作为先生董哥， 多些联系，他会带你怎么做祷告。你只要跟董哥祷告一次，你就知道你是不会祷告的。我你说你怎么这么简单？
对，
我可以挑战你。你跟董哥祷告一次，你就知道你浪费了十年八年在乱祷告。
啊，当然冯伯伯不包括在内哈。
真正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跪下来或者坐在那边，是实实在在面对在神的恩典里面祷告，那就是祷告。还有就是弟兄真的是弟兄姐妹，我特别的盼望弟兄，我们教会真的弟兄要起来了，再不起来我都要辞职的。为爱我的缘故好吗？弟兄起来好不好？啊，弟兄起来，为这个教会，因为我们毕竟这。主耶稣说了，我们是一个教的头，我们既然是头了，我们既然做，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吧。如果真的是在今天这样的时候，我也知道求神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在信仰之路接领受的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如何的更多的回应，更多的来爱主，更多的家知道这是恩典，是宝贵的恩典，是不离不弃的爱领到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就起来感恩；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就告诉人家这是好东西；因着主的仍然，我们是打着点滴挂着。虽然我们现在还没进 ICU， 我讲的信仰的 ICU， OK？ 但我们现在是打着点滴的，成了不成了？成了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打着点滴的，就在上天堂的路上，我们挂着点滴的。有个人点滴基本上是一个月点，一个星期点一次，就来教会里面点一次，然后就回去了。看我们不断的在里面是要被对付的，不断的要求神来关照我们，也不断的要将自己认识到恩典的宝贝，我们继续传恩典的福音。我讲到这时候，我们要回过来看，像神所应许我们的最重要的是，他要挪去我们的那种罪，以致我们可以跟神恢复关系，来领受永生之道。真正的信仰乃是神应许我们他做成的这个救恩，将这个恩典赐给我们，领受这个恩典，我们一知了就长生不老，永远不死。这谁说的？是耶稣说的，不是那个什么唐僧去西天取经取回来弄了个仙丹给你吃，这是耶稣道成肉身告诉我们的。你以至于圣经三章十六节这样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既然我们神在应许我们，我们就去信。但我们信了，也不说信了然后不知道现在，而且清清楚楚的神说他为我们预备地方，那个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天堂。天堂不是一个空话，是真实存在的。耶稣才会说我来接你去那边，你说那地方是在哪里？在哪里有神同在的那个地方，不停的敬拜，不停的赞美。那我们讲到整本圣经，或者在新约里面，再一次在将旧约里面的恩典来向我们显明，神求了人来到世上，主耶稣先讲的天父的福音，同时他去了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就落进了主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去为我们预备，他还要再来这个时间，我们更加的知道天国近了。当然这时候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心里面都会想到，我盼望今天的时候你想一想你身边的谁，你要赶快把福音传给他的，你把福音传给他。当我刚才讲到老子，那我要讲到孔子一下，因为这两个字真的也不容易啊。那像孔子也是很不错的，我对于是啊，当我去真真实实的明白圣经的绝对性的时候，我就会用相对性来看的。有人说哦，你怎么会去讲这个老子孔子？那我讲他是心平气和讲他，因为我有了神，我讲他就不会那样，你明白吗？是啊，我不得不要承认，我个人会承认孔子跟老子是圣人。那他有没有得救，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但他真的是圣人，是相当了不起的圣人。因为在他生活的时候，他去寻求一个善，一个去追求一个东西的， 人若挣的全世界回向给这个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一点意义都没有，哇，全都半死。一是捐，还有一些人呢，干脆就砍头不捐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为何活，你人生没导向，没目标，特别你爸爸那个银行上还有50亿存在在那个什么股市，你不砍头就不都得砍头，捐什么捐啊，对吧？洗澡堂可以挣点2块钱，老师算了，孩子不下班了，哦，下个月要多少钱？53万，先打10万去吧，花完再来。啊，你说到了还是躺平好，对吧？当我们是信仰的当中走到这个世界的末日的时候，人很难做出决定。我盼望只有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恩典，这极大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要卷，要怎么卷？为主的福音去卷。阿们。去努力，这个报酬或者神所喜悦的。为什么讲到老子？是吧？我讲到孔子，作为孔子，他对这个道或者对老子所提出来的道，他也是非常渴慕的。那他对这个道呢，想知道又不知道，他就最后告诉他很渴慕知道，以致他才会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就早上让我明白或者意见，让我听到这个道，我晚上死的我都值，这叫值。我想如果说现在我这边讲到孔子坐在下面，然后我这样讲完后，他立即就想说我晚上去死就可以了，因为他听到道了。那我们这边听到道了，我就觉得我拉倒吧，我明天好晚上好好睡个觉，明天我还去努力的。像人生落进的情况就是死的问题，也就是老子实际上孔子他这个在人生的所有的这个当中去思想的时候，因为未知生焉知死而带给了人的一种空，一种空。虽然我们现在都每一个人都是有福气的，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吃是吃得很好，就是不愿意努力。何况在今天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我们要把定睛把我们的整个人生来思想耶稣是谁。我耶稣讲的是很绝对的一句话，我叫弟兄姐妹们念让他们听一下好了。耶稣说爱父母或者爱儿女或者爱这世界一切的爱超过他的就不配怎么样做我的门徒。你算了，我就不做门徒，我做基督徒好了。基督徒更难，基督徒是哪一看出来就是属的门徒，更困难。说算了，我就做信徒就好了。信徒在圣经里面从来就是说哦，我来是只要你信我，信徒你，我是来找。圣经从来没说在天堂里面的是信徒。如果那边开研讨班，他不需要你的知识来对圣经的诠释那么多。真正的耶稣，因为在亚福音的8章31到31:2节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耶稣对那些信他的人说：“凡怎么样遵守我道的，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什么叫遵守？那有的时候我再次在这边挑战大家，当然我有的时候讲很重的话，是不是说我就怕不重点你们醒不过来的吧？请问我们的门徒培训几年了？请问7年有了吧？有培养出门徒来了吗？但是我知道培养出信徒来了，信知识上增加了啊，甚至跟人家讨论都谈经论道了啊，跟夫妻吵架也可以用引经据典了啊，这就蛮厉害，蛮厉害的，对吧？你来我往，对不对？啊，那个圣经不是说这个吗？你要爱我就为我舍命吗？那妻子就拿出这段经文跟他讲一讲，对吧？啊，先生又讲说，哎，这个不对，丈夫是头，我是头，要作为丈夫的。像很多的时候。我现在才发觉，也就是我今天去讲道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让我去讲扣这个问题，以致那个教会的那些人，我今天很迟回来，是他们给我加微信，第一次成为好像网红一样，我就过来加个微信给吧，加个微信给吧，
第二个张无忌，是我怎么样吗？不是，我老师跟道长亲近的，他们很少听到圣经里面的道。你知道多可怜吗？现在很多的教会很可怜，你知道吗？很可怜，没有道，只有传道人牧师在上面胡说八道。为什么中国实际上那么多没有什么太多神学的那些传道人能够讲出那种生命之道？为什么？他是在神的那个前面。阿门。我怕这种简单，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当中，如果我们的门徒还信道，还是这样，我要解散你，我有点对我现在说句实话。起来好吧，我也盼望我想很快把这个门徒还信道给我解散的，然后让这些人去干活去，别人在那边高来高去的，前去高不动，那开玩笑的，要通，对，要把它打通，就是把生命打通，然后为主去做，实实在在的，听知道多少就去做多少，不要等到60岁才来做，不需要的，现在就去。那我盼望接下来我们可以介绍很多人给我认识，好吧？啊，可以到我家吃饭没问题的，啊，愿神祝福大家。